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我是玫瑰关系实验室的节目主持人江尚文，智商心理师啊。哦，今天非常开心哦，可以邀到一位非常专业又很资深又很温柔的心理师啊，叶北辰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去受访啊。那我请这个北辰心理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执行长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非常欢迎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哦。那今天我们要谈一些很特别的主题哦，是跟这个癌症有关的。因为我最近我有一个案哈，他基本上就是得到癌症，然后呢心情很忧郁，因为他很年轻啊，一个女性啊，她很难接受自己这么年轻就得到癌症啊。虽然我们知道现在癌症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对很多人而言呢，当去到医院，医生检查告诉你说啊，你真的是得到癌症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人的心情啊，都是非常无助的。所以我今天想特别邀请北辰心理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当你得到癌症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应该怎么去调试？那这个心理的调试其实对我们之后的治疗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请北辰心理师跟我们分享这一块。那首先呢，我想先请那个北辰呢先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北辰会对这个癌友的心理有特别的负担，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你写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我的经验比较像是说，原本我的生涯规划并不
是，
是要当心理师。
是，
那我原本的生涯规划，比较像说，就大学，然后我那时候念台大心理系，
是，
然后就念，那就想说硕士嘛，然后博士，然后就回学校教书。当时想的很简单，
是。
好，那时候当时想的可能是说，学校寒暑假好像还蛮爽的。当然，但我现在完全知道说，在学校当老师是非常辛苦的，
对，我们
即
的老
使。
师很辛苦。
对对对，即使寒暑假也很辛苦哦。像我一些现在一些同学，他们可能都已经是副教授或教授了。那他们就是除了教书做研究，那其实非常花心力。但当时想得很简单，可是就在我硕士的第二年还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因为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然后就发现罹患淋巴癌。对啊，
那时候几岁？
那个时候大概23、24吧。
哇，那你那
对。
时候这么年轻，
对
然
对
后
对，
被检查出淋巴癌，心情一定是很失落。
觉得是其他分两个阶段。我自己的经验是，第一开始初次罹患癌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病逝感没有很好，因为我想用英文叫 insight，就是说
Inside。
你有对这个生病这件事情有一个冲击，有个顿悟。可是我觉得我当时第一次初次罹癌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我这么年轻，身体又好，然后不抽烟不喝酒，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治好，对，甚至
对自
是
己的身体有信心。
我觉得不是信心，有点像是说没有被这件事情冲击到。我事后回想，可能是觉得说可以用各种心理机转来说，可能某种防卫啊、deny 啊、否认啊，就是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说就开始治疗，甚至是住院嘛，住院住1个多礼拜，然后各种检查之后。上午，医生就带着一堆人进来查房，然后就说：“哦，你这个肿瘤很大了，哎，怎么拖那么久才来看？你这个是淋巴癌哈。”啊，我们下午就做化疗，你知道吗？就是下
上午
午哦，
确诊，下午叫你做
对，
化
上午
疗，
确诊哦，下午做化疗。然
哇，
后，而且医生还很鼓励我，就说：“你这个哈是高恶性度的啦，但是你放心，高恶性度的对化疗的反应比较好。
好天啊，
”我好久没有讲这个了，现在突然讲起来又觉得很有趣。
就觉得医生好像想安慰你，但是用这种方式安慰你，
对对
听起
对，
来很恐怖，在坦白
对，
说。
应该是说我在想，对医疗人员来说，我后来自己在医院工作那么久，我才知道，其实医疗人员很想要跟病人讲好消息，就因为你知道，医疗的资讯一定大部分都坏消
应
息
该
嘛，
大部分都是
任何好的他都想把它特别强调或讲出来，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初次罹癌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冲击，我治疗结束。就是标准疗程6次化疗啊，然后我做了30几次的这个放射线治疗，就是俗称的电疗。好，做完之后不到2个月，我就又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做一连串检查之后呢，才发现说哦，这个肺癌复发了。那复发之后才是真正很痛苦的开始。对，因为前面 初次罹癌的这个治疗其实都在标准流程之内，可能有点不舒服啊，掉头发啊，
是是，
那这些就是大部分癌友都会经历
经历的过程。
对，那我后来复发之后再去做治疗，哎，这个就很冲击，因为就几乎我就住在医院住7-8个月，然后、
哦、这么长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然后中间我记得有几次就医生就说啊，你住院住太久了哈、哦，我们就让你回家个1-2周，我们就这个让你休息一下。我那时候还想说医生人超好的，我就住太久，
住太久，
怕我关
怕
在这
你
边
怕不舒
太
服。
对对对心里不舒服。后来我回医院，我在医院工作，我才只知道说，当然要赶快出去啊，不然健保会核酸，
好，就健保
住院
给
住
付
太
的
久。
问题，有，我有几个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
对对
就
对
要
对。
住院住太久，然后叫你先出院再回来，或者是叫你转院，
哦，对啊，对啊，对
对，
啊，这个
然后
就，
健保给付的
但
问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还是执行长可以另外开一集专门讲这个。那我们就回到，所以我是因为自己生病之后，我就是反正搞了很久，啊，就休学，
是是。
后来还是治疗结束之后回学校完成学业，这个生涯规划好像需要做点改变。
是是，
我
本来
想
要念
说，
博士嘛，
对对对，我想说，哦，念博士压力那么大，原本还想要看有没有机会出国。啊，或者是就在国内念，但是感觉就觉得哦受不了，我就想说，那我就找一个工作。那时候真的觉得说啊，那先找个工作做一下。
是
我在一个非营利组织担任这个人力资源部的这个专员，啊，就负责这个训练发展这一块。
是是，
同时呢，因为自己生病的关系，所以我跟癌症希望基金会，那个时候还是癌症希望协会，他那个时候是协会，
协会，
哦，就是因为他们办很多病友活动，那刚好我有幸有参加。自己身为心理师哈，有时候我会鼓励病友说，还是要去接触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
对，就是很多病友会像刚刚执行长讲说，生病之后是一个冲击，对，没
是，
有错。可是这个冲击其实你会发现因人而异，
是，
有的人的冲击好像还好，有的人冲击超大。
超大，
那
对。
这个跟非常多东西有关。那我们现在先简单的随机讲一个，有的人因为自己生病就觉得说，
对，
我的天地反转了，所以我
对，
就放掉我之前会做的事情。那这有点可惜，就是说，可能你之前太累啊，或者是什么啊，不管是在家做家事啊，或者是在外面工作啊，哈，我觉得这都是家庭主妇也是很辛苦的工作。
是是，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啊，生病我终于可以把这些责任先丢一下，啊，我觉得这 OK。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的兴趣也要丢下。然后说哦，我喜欢出去爬爬山，那这个不能出去了。然
就
后我
好
喜，
像到另外一种极端了，
对对
什么
对
都
对，
不
说，
管了，什么都不做
对啊，做化疗，医生说免疫力会降低啊，我不要出门。
了，
啊，我
很
说
紧张。
哦，那我跟癌症希望基金会结缘，就是非常有趣哈，因为基金会就是希望帮助病友，可以感觉好像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享受一些乐趣，
是
所以他
是，
们有办了非常多年，叫做听希望在唱歌，就是。他们把歌手，然后还有专业的这个乐团，还有这个音响设备，整个带到医院去。就是说，就像我们讲的嘛，就是大家生病就不会去从事某些娱乐，
是，
那我们就把娱乐带到
带
医
到
院
医
来
院
找
去，
你。对，我跟你讲，那真的非常有趣的经验，我超印象超深刻。我那时候同学来看我，那时候学生嘛，去 KTV 很喜欢唱歌，然后林志炫声音又很好听，大家很喜欢他的歌。然后结果呢？我同学来看我之后他就走了嘛，就说拜拜拜拜，那我走了。就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给我，哎，那个年代哦，那个年代还有就是智障型手机，还没有智慧型手机，二十年前，
这是打电话
二
的，
十年
只能
前，
打电
对
话
对，只
的。
能打电话。他就说，哎，你下来啊，林志炫在唱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
那怎么可能来医院呢？
乱讲。然后他说真的，你听呐、啊。然后我就说骗人呐、啊，这一定是现场在什么放音乐
对
还是什么
对
东西
对，
的。真的，你下来，我说好、啊、，OK 啊，我就下去。我在想说，我看你到底要玩什么把
对
戏，
对对，
就一下去，真的是林志炫。我想说，
吓一
哇
跳
塞，
了，
对啊，就觉得说
偶像
天
来了，
哪，有点像说，哦，原来在医院的我也可以享受某些乐 趣。
是是。
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所以因为这样跟癌症希望基金会结缘，然后我就有机会参加基金会的活动。
是
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年轻嘛，然后又很喜欢讲话，
是
然后又刚好念心理系的，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念心理系的啊，然后你自己又生病哦，啊，不然你就常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病友聊一聊，
哦，
看可不可以对病友有帮助。
是是是，
对， 但是我就发现说，有的时候跟某些病友聊
对
有帮助，但有些时候就觉得说，嗯，怎么卡卡的？哦，比如说
嗯
有的病友就会讲说，啊，看到你这么正向哦，我就更觉得说我完蛋了，因为
哦，
你看起来很正向，所以你病才会好。
对，
可是我是很阴暗的，我是很忧郁的
我
那种
是忧郁
人。
的类型，
对对对，我不是那么正向的，所以我完蛋了。我想
嗯哼，
说啊，我就鼓励他，结果还变反
反而
效
成为
果。
他的这个负担，
没错没错，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哦，不行诶，如果我真的很 enjoy，我喜欢做这件事情，
是，
那我要去做更专业的训练，所以
是
我才去
是，
念第二个硕士。这个硕士就是念心理智商。
心理咨商，
对，但
成
是
为
我
心理
第一，
师嘛。
对对对对对，但我第一个硕士是比较念研究取向，我念的是发展心理学，
哦，发展
对，
心理
研
学，
究的是儿童跟青少年的，
嗯嗯嗯嗯，
对，所以我第二个硕士念心理智商之后，考心理师，然后去医院工作，所以我是智商心理师。
嗯嗯嗯嗯，是是是，哇，很特别的经历哈、哦！也看到这个北辰心理师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就是怎么样跟这个癌症的病友去结缘？
对，
对，
这倒
那
是。
那一般来说，像北辰心理师有很多的这种接触病友的这个过程嘛。那你觉得说，通常病友在罹癌之后，大概他们的心路历程会是什么样？会经历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你知道现在就是资讯很发达哦，
是，
病友有的时候自己还会去看一些东西。
对，上网
对，有
查
的人就
嘛。
会说啊，心理师，我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在这个
哪一期这样
沮
子？
丧的阶段。好，
是
我现
是
在就是
是，
在这个讨价还价的阶段，
对
我现
对
在在
对，
愤怒的阶段，所以我
悲
就很容
伤
易，
五部
对对
曲
对，
那种
悲伤五
四部
阶
曲
段，
五
对
阶
对
段，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好啦，就是说，当一个知识可以被偶像剧拍出来的时
是
候，
是
就是它非常的 popular，大部
是，
分
大家
人
都
都
知
知
道
道。
了。
对，
对，
像刚刚那个Cooper Rose 的这个悲伤五阶段，我记得《主女养成记》这个偶像剧里面，
就有演
对
出
对
这个
对，
嘛，
女主
哈、哦，
角有戏剧性的演出这个
五个阶
对
段
五个步骤。
是，
那我其实有点像是说，那当然也跟大家讲一下，它所谓的五步骤，就是一开始你可能面对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是，
你可能会觉得会先想要否认，
对。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愤怒，然后你会觉得说。啊，要是早知道当初怎样怎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这样？这个叫讨
对，
价还
讨价
价，
还价，
然后你可能会沮丧，然后最后接受。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现说，哎，每个人不见得是照这个
步
经
骤
验
跑，
来，不
对，
见得照这个
嗯，
步骤跑。有的很快就接受了，
嗯哼，
有的人从头否认到尾。
对，
好，那对我来说，这五个阶段它都代表是某一种心理现象。
嗯哼，
比如说，甚至有人讲说，它可能是某种心理防卫。
对，
防卫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消息带来太大的焦虑，
对，
你这个焦虑无法承受，你就
嗯哼。
必须先否认。
对，
比如说，我们有遇过有的病友，就说怎么可能？你一定弄错了，
对，
我要去别的医院检查，
对，
或者是甚至那种什么癌症筛检，就是有阳性反应，请他
对，
再来医院
他就不去
复
了，
诊。他说你诈骗集团，就挂你电
对
话。
对，
以前有个管师跟我说，哎，学长，我是被挂电话怎么办？然后
对，
我们就来讨论说，先假设说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现象。
嗯哼，
好，那我们要怎么让他的焦虑低到他可以跟我们沟通，
是。
然后可以愿意来复诊？所以我们就来讨论说，我们在电话中到底要怎么跟这个可能癌症筛检阳性的这个当事人来有一些对话。
是，
所以刚刚执行长讲说，病人们遇到了这个生病啊，会有哪些步骤？有的人听到就觉得天哪，天打雷劈，然后什么，就整个世界就阴暗了。
是，
那有的人听到的是。就说那我要怎么做治疗？哦，那有的人听到就是没感觉，很麻木，好像在听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关乎到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坏消息这件事情的熟悉度。像我之前有跟一个医生，就跟一个病人告知说他是这个胰脏癌末期，结果他就接受得很平静。然后我跟那医生还想说。
他怎
想
么会这
说，
么平
对
静？
对对，他想说啊，
太
这个
冷静了吧？
是不是什么？对啊，太防卫了吧？是他呢？他是否认吗？逃避吗？但是他对答上都
好像很能够
对，
接受。
非常有现实感。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因为他就离婚啦、然后小孩夭折啦、
太
然
多
后什
苦
么，
难事
对
件
他
了。
的生命当中都是痛苦，
是。
所以得胰脏癌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的。
冲击了。
我不是要说他不痛苦。
是，
他一定很痛苦，但
是，
是没那么痛苦，因为
是，
他已经对这个已经有某种免疫，或者是有某种承受度了。
是，
对，那他可能就是最后谈的，就是说，那可不可以不要让我那么痛？哦，那这个医生就会觉得说， 朋友可以帮助他的地方啊，吗啡啊，我们会怎么用药啊，什么什么就会跟他讲，对啊。
哇，真的很特别，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哦。
没错，
是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是好像越有信心的，越正向的，是不是对于这个迷癌后的治疗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哦。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演讲的时候，在讲到说，就是这个心理情绪跟治疗的这个结果，或跟疾病的预后到底关联性是什么？
对对对。
其实我有现场就问过，我说，请大家，因为我们开放嘛，用 Slido 就是请大家写
写。
我说，请大家写说，你遇过预后比较好的病人，他们都有哪些表现？
是是是。
他讲的其实很类似哎。
是什么？
比较有笑容啦、啊，比较乐观啊，会开玩笑啦、比较不怕啦，
是，
然后什么有人际支持啊，有人陪啊，就是大概就是你知道会有几个比较特别的，
是，
然后也会有人说我遇过的就是到底就是微微缩缩，就是这少数，大部分的人都会是这样，
比较阳光正向一点。
对，那当然你可以说，有的人会说啊，你这个根本不正式。这个你怎么知道不是那些治疗好的人他们就是比较开心啊对，你说这个你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
对，
但是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好，我们从一些心理学的概念来说，比如说自证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是自我预言吗、
就是、对对对对、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学生觉得自己成绩一定会考得很烂，他非常相信这件事情，那他会干嘛？他一定不会想要念书嘛，
对，
或念一念就想说念这个干嘛，反正我一定考很烂，
对，
好啊，不如去玩好了，好，或者是说那反正我会考很烂的，如果我很努力的话还考很烂，那不是更证明我是笨蛋吗？
那就不要念算了，
就不要念算了。如果他就这样相信，他的信念会造成他后续相应的行为，
是，
这些行为会让他就是一定考不好，
对，
所以如果说病友觉得说完蛋了，我死定了，罹癌就等于死亡，
是，
我们绝对不是说怪这些病友说怎么这么不乐观，
对，
怎么这么悲观，不是哦，
对对，
每个人经验不一样。如果说你可以想象，假设有一个人他过去面对癌症，他认识癌症的经验就是什么看到名人罹癌死亡啊，家人罹癌过世啊，
是是，
如果他看到的都是这些，那他自己生病的时候那一瞬间，他连接到他过去的经验，他的回忆或他的情绪一定都是这些，
是是是。
可是如果说你接触的都是什么，哎，治疗好啦，看起来破啦，好啊，什么啊，舅舅当初离开的时候怎样怎样，还是出去爬山啊，干嘛？那这时候你遇到自己离开的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比较稳定一点，
是，
至少你想到的都不是很可怕的画面，
是是，
对啊。那如果有这样的差别之后，你可以想象你后续面对癌症的所有相关行为，都某种程度会跟你的那个信念有一点点关系，
是，
比如说你如果是比较正向积极，你对于癌症你至少能够有一些正向相关的经验，
对对，
好，那你可能会比较愿意啊，你会仔细听医生说什么啦，
对，
千万不要落了某一次啊，好，放射线治疗礼拜一到礼拜五我绝对准时到，绝
对
不说什么
对
哎忘记去啊干嘛没去什么的，所以你就会这样，然后啊、哦，我要吃的健康啦、啊，哦，我要运动啦、啊，
对，
然后什么，哎，我要让自己吃得好，睡得饱啊，就你就会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说相较的，如果说你就觉得说啊，完蛋了，定了啊，该规划后事了，也不是说不能规划后事了，但是你
比较负向，
对，你就很负向，然后你就都想到坏的，那你就会觉得说晚上要睡觉，你就说那生病。你就开始想这些啊，你就想这些当然睡不着，
对对，没有错。
我之前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它叫做自愈力，
对，
是一个哈佛的精神科医师写的，他就是说有这么多报道或报告说有一些医生治疗不好的人，
对，
他们已经什么末期啊，就反正就是遭到一个地步，
对，
后来不药而愈，
对，
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管这些人，觉得说啊，这些就是奇迹。啊，可是当初医疗的进展，也都是从这些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好，啊，其他人都死了。
对，
我们看说那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才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嘛。
对，
对啊，所以他就开始去研究说到底这些人做了什么。
对，
然后跟疾病不药而愈有关。他的至少初步的这个研究结果里面，他的执行研究可能发现说这些人都非常大的转变了自己的生活，
是是，
好，那什么饮食啊这些都不用讲，就是那种 老生常谈，什么吃原型食物啦，然后什么喝足够的水，就这些东西之外，大量的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改变自己的信念，真的相信自己，然后要照顾自己，这些东西我不敢说，但是反正听起来你做这些没有坏处，
对，
你好好照顾自己，你相信自己会好，
对，
你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啊，这些至少不会害你嘛。
对，没
对
有
啊，我
错，
觉得你就可以这么做。
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得正向一点，好，然后或者是我们就做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一些事情，
对，
对，
没错。
然后抱着一个盼望，相信说这个就像老师刚刚所说这种自我预言，好，然后相信自己会好，那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走，这样子。
对对对，听起来好像在传福音。
这是真的啊。那个，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哈、啊，就是我看一本书，是那个Victor Frankl 啊，是我们的这个意义治疗的
啊，
大
是是
师。
是。
对，然后他在写他在集中营的一个故事。他说哈、啊，他们在集中营里面非常的辛苦。然后他说，每一年呢，过了1月1号以后，集中营里面就会有大量的人突然死亡。他觉得很奇怪，他就想说，哎，饮食、水、工作量。并没有因为1月1号以后就突然的增加，
没
可
有
是
改
就会
变。
没有改变，外在的环境没改变，但是就突然很多人死掉。后来他去研究以后，他发现其实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很多集中营里面的人呢，他们基本上是失去了盼望，所以到了每年12月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一种盼望啊，明年新年1月1号以后，我就可以离开这边了。结果呢，到了1月1号以后，还是没有离开这边，很多人瞬间呢就。从有一个盼望，就掉到谷底，那个失望，那一种失落的过程啊，就导致他们整个人对生命是很灰心的。那本来在集中营里面的人的身体就不太好，坦白说，因为长期的痛苦
是。
嘛，对，心里面本来就很痛苦了，结果就因为这样，在一个失落的事件，一大堆人就过世了。对，所以我真的就听了北辰心理师说，我觉得那个 hope 盼望跟希望，相信自己是有机会。很好的那种心情哈，真的对癌症的治疗应该是蛮重要
的确的确，我想说这有文化差异啊，
的，还
因
有文
为
化差
医
异
院都是过了节气之后，就很多病人就过世。
啊，一些过年呐、啊、
医
什
院，
么，
对对，因为你如果在医院工作，你就会发现说什么过那个节气之后，就会有一些病人在那个时候就过世。但是有点
哦。
像说那个意义又不太一样，它好像不是失去盼望，好像是某一种文化依归，或者是说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心理的历程，好像过
哦，
了某个节气
好像
之
完
后，
成了一些事
就
情，
完成了某些事情，然后你
是
就
是，
可以好好说再见。对
哦，
啊。
也是哈、哦，所以应该这样讲说，人的心理的那个因素真的会影响身体，
老实说，就是有些我们讲说心理生理症状，
嗯，
或比如说像压力，
对，
你的压力跟你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因子，这
对，
个已经是被
证实的
已
嘛，
经被证实
对
的。那
对。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以讹传讹，乳癌
嗯
跟 Type A personality 有高度相关，你这样乍听之下，你就会以为说哇，好像很有道理。
哼，嗯哼，
所谓 Type A personality 就是好像就是很 aggressive 啊，然后很积极啊，然后就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随时要往前冲啊，上紧八条停不下来，然后就说这个跟乳癌高相关。后来才发现说根本没有这个相关研究。
对，有些人这边胡说八
对，
道了。
对，或者是说它不是一个每个研究都做得出来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在研究说，哎，你的癌症跟你的什么个性有没有相关？
对，
后来还听说一个什么癌症跟 Type C personality 有关。什么
哇，
是 Type C personality 呢？就是说你什么事都忍气吞声啊，然后你就说
哈哈哈，
不敢讲啊，然后不敢
是
表达自己的
是
需求啊，等等这
是，
些。但我觉得这些某种程度反映着人们其实有点想要相信心理情绪跟你的生理有一些关联性。但是假设真的就对癌症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因为你看待的观点，你比较正向，或者是你比较积极，这些东西其实会建构出你的跟医疗相关的行为，
是
而是这些行为让你的愈后变得更好或
是
更不
是，
好。
对，我觉得是有差别的，对，我真的觉得是有差别的，因为我有几个罹癌的朋友嘛，哈，就蛮明显，就是我常会关心他们啦，哈，就说，你罹癌以后啊，你跟家人的互动怎么样啊？哦，有些人说，哦，他们好像比我还紧张嘞，我本来没那么压力那么大，我想好好的过日子，他们很紧张啊，就搞得我也很紧张。 那有一些人就说，他们就假装没事，
嗯，
因为他们也可能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你们怎么生活呢？就做该做的事啊。但他们会对我比较好，就是会帮我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不要那么辛苦哦。也有这种的。另外一种就是哦，他们就很正向，一直跟我讲一定会好的啊，你要有信心啊，我们一起努力啊。这种也有，对。那基本上我的感觉啦，哈，不管是怎么样啊，那种比较正向的环境啊，其实好像比较让人不要那么的把焦点就是聚焦在我是病人身上这件事情。对，反而就像心理师刚刚所说的，就是诶，我们还是可以做我们原来的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不要把自己限制住了，觉得说我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我就变成了想做不能做，然后失去了很多东西。假如这样想的话，其实可能对我们心里面的一种伤害啊，或者是一种负向的一种情绪，可能是更不好。
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哈，假设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我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社会角色。
是，
好，我有很多的社会角色，比如说我是一个儿子，啊，
对，
我是一个哥哥，
嗯，
啊，我是一个男朋友，然后我是一个心理师，啊，
是，
有很多，我是一个老师，很多社会角色。那生病的人他就被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病人的角
病人的
色。
角色，
对，
对，
那因着这个病人的角色呢，他的周遭会出现很多其他新的关系，比
对，对。
如说他会有个管师，有护理师，有他的主治医师，而
对，
且还有好几个主治医师，
对，
然后会认识其他病友，然后等等这些，
是，
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我们其实人是一个动态的，
对，
在我爸妈面前最鲜明的一定是儿子这个角色，
是是，
啊，有时候我妈会骂我说，你不是心理师吗？可不可以这样讲话？我说我现在不是心理师，
我
我
是
是
你
你
儿
儿子。
子。
对，这问题就在于说，可是我们病人的角色不是只有碰到医生的时候才出现，结果你当儿子的时候也出现病人角色，当老师也出现病人角色，然后做你的工作也出现病人角
对
色，
对
啊，这样就很奇怪啊，
对，
对不对？你在你的专业工作上，你会出现你自己的专业的角色，
是是，
你是一个服务员，你是一个理专，你是一个律师，你是一个什
对
么？
对
那这个时候就干脆让你的角色出现就好啦。
对，
好，或者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妈妈，有些时候你也可以让你的妈妈角色出现，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大家要能够弹性的，让现在对你来说你最能负荷的，对你来说最有帮助的角色出现，不是非医疗场域的时候病人角色出现就不好哦。
对，
举例来说，哈，我有遇过有病人啊，他说他生病之后呢，就终于觉得自己可以不用管小孩呀、啊，叫小孩起床啊，然后要弄东
对，
西吃啊。就
有，因
说，
为我只剩下病人的角
对对
色，
对，我跟你讲哦，我现在生病哦，
我最大，
做化疗不舒服哈、哦，
对，
你自己想办法把小孩叫起床，
对
然后你要做早餐，你要买早餐都可以，就
对
叫老
对，
公处理。
对对，对。对对
对啊，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好的理由可以放下这个。
是，
那我觉得能够弹性这样运用也不错，反
对，
正就是帮助你能够过好。能够照顾你自己好健康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没有错了。我觉得就是心理师讲，就是说那个角色的扮演蛮重要的。对，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就放不下，就觉得说，哎，我是病人，可是我又是妈妈，然后我又是妻子啊，我又是什么？可能很多的那种负担哈，也会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自己。
的
对，
确，
那就会变成很辛苦。像我听到有些病友就说：“啊，怎么办？我得到癌症了，我小孩没人照顾了，就开始很担心。”可他就不会想说：“对，我是暂时没办法照顾，我先生可以照顾啊，家庭的其他人可以帮我照顾啊。”好，他就想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就让他的内心其实很焦虑，焦虑甚至压力很大，然后很忧郁，然后甚至觉得说。啊，那我就不要花那么多钱照顾我自己，或点点点，反而整个的状态呢，会陷入一种担心、负向、焦虑的一种心情当中，反而就不能够说真的很正向的说，好，我就扮演好我该扮演的角色，然后去想想看身边是否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可以一起来运用，就反而很可惜，这样。
对啊，所以他们才说嘛，就是有一些那种商业界的顺口溜，其实还真
对，
的蛮有道理的。
是。
说什么啊，你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嘛，对不
对，
对？大家很容易就会想一想，就说那我要去问题解决。
对，
这超有趣的哦，就说什么啊，我得癌症完蛋了， 不要用自费的治疗好了，留点钱给我的家人。就你知道，他就会很直觉，
对，
就是有些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人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注意力会窄化。
是是是，
你焦虑的时候很聚焦
聚
嘛，这个
焦
就
在处理那个事情上
没错。
面。
其实就演化来说，这合理。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发生危险，我如果
是，
聚焦在那个危险的事情上，这个对我的生存
是，
最有
没有
价值
错，
嘛？
没有
我就
错，
注意到那个老虎到底离我多近，
对。
我就赶快逃走。可是，那面对癌症不是这样，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件事情，而
对，
没办法看到整个全貌。
对对
所以，我
对，
会觉得，反而这个时候是先舒缓你的焦虑，
是是是，
让你做一些，比如说，不管是我们常常现在在讲说正念啊、
对，
静心的练习啊，或者
对，
是你做一些能够照顾你自己、舒缓你自己情绪的活动，
对，
然后你再来思考这些，我都觉得比较好。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癌症的治疗它不像你吃一颗药就搞定了，一定是
至
会
少
影
要一
响
段
到
时间，
身边的人嘛。对，或者是不管是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其实这种宏观性的考量是很重要。就是光焦虑，其实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焦虑会影响着你的解决方式，
对，
对啊，
那就会可能漏掉了一些
没
重要的
错，
一些
没
事
错。
情，对不对？对啊，哇，这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可以听到那个北辰心理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一些事情。我听到北辰心理师分享，跟一般的文章写的不太一样。一般文章就是教你啊几个步骤啊什么什么，
哦，是
但
是
我听到
是，
北辰心理师分享很多很实际，然后人生的碰到的一些经验，我
哦，
觉得真是非常宝贵的
谢谢
一些
谢
分
谢谢
享。
谢，步骤的文章还是需要，有的人就希望能够很有架构嘛，
对对
然后
对，
有人就需要鸡汤，啊，我们就是聊一些那种轻松的，我们
是是。
总会满足某些需求的，
是是是，对，所以希望今天节目哈，可以给我们的听友啊一些很好的资讯。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啊，不要得到癌症啊。不过这个很多时候也可能很难避免啊，但是真的得到的话，也不要太害怕，因为现在医疗啊各方面其实算是越来越进步
是
了，
是，
对，越来越进步。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好的这个心理的建设啊，身边的人的资源，我相信得到癌症，我们可以治愈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一集呢，会再邀请北辰心理师跟我们去分享，就是说，一个是得到癌症的人嘛，还有身边的照顾者。我的案组当中有很多是照顾者，哇，他们真是焦虑到不行啊，担心到不行，跑来咨商的。
真的。
对，所以我们下一集会再请那个北辰帮我们分享关于照顾者的这个心态要怎么样去调整。
好啊，没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资讯啊！您的分享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嗨，大家拜拜。